实际莫善于助，莫不善于共。孔子就是古代的一个贤者，他说征收这个田地的赋税最好的办法没有比这个助法更好，也没有比这个共法更快。那么那些共的办法为什么是很快呢？那是因为啊，所谓这个夏朝的共法，它是比较几年中的这个收成来作为一个征税的标准。那么如果是在丰收的年岁，这个谷米它这个抛弃的很浪费的，因为大家都认为反正米有多的可以随便的浪费，那么即使是多收一点税也不算是过分呢，也不算是太过了。可是在这个照这个定额来收的话，那就收的很少了，因为他已经制定了一定的标准，不管你这个年成好不好，他反正是要收那么多税。所以多取之而不为虑啊，在当时年成好的时候你征收多一点也不会说是对人民不好了，可以寡取之，可是那个时候收的很少。等到凶年，等到年成不好的时候，那么这个收成不合标准了，那么一部的这个人民呢，交税呀就不能够照着标准去交了。可是在公家的规定呢，一定要按照定额来收税。那这样子一来，这个人民就感觉到很困难，人民交不起税，那就会逼迫他们做坏事。所以做人民的父母，使人民怨恨这样的怒目而视的对待他的长官，对待他的上司。那么他们将每年辛苦劳动还不够拿这个收获的这些谷米来奉养他们的父母，同时还要到处去到处去举债呀，去借钱呢，来缴纳公家的租税。那么这样子一来，这个家里面的老老少少都会活活的饿死。所以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做人民的父母的这个资格又在哪里呢？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段，凶年奋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这个奋字就是大池子讲，文明父母使民喜喜的将周岁行动不得已要及父母了。这个喜喜呢，就是怒目而视，很怨恨的样子。不但是自己没有钱来缴税，还要撑贷而一支，还要向别人借贷，这样子就使导致转户勾货的老的小的都饿死的，把尸首丢在勾货里面。乌在其为民父母也，又怎么能够称为人民的父母呢？夫四路贪孤行之矣。那么这个所谓四路者，就是讲到把这个俸禄啊，永远的给这些功臣的子子孙孙，由他们来继承，这种制度叫做四度。这种四度的制度彭国已经实行了。诗经里面有两句，欲我公田，遂计我私。这个予字当动词，鲁豫欲我公田，那意思是说天要下雨的时候，先把这个雨水下在我的公田之中，然后再落到我的私田里面去。那这就是表示啊，一般的人民他们是先私而后公，都希望先把公田的收成弄好，田地耕好，再讲到自己的私田。那就表示对人民对国家的一种关切。 人民对君王的一种爱护。下雨都要先把公田下到了之后再下私田，围住唯有公田，那么只有商朝推行的住房才有公田的这个办法。所以从这首诗里面看起来，这个周朝虽然是行这个策划，同时也就兼行这个住法的，虽周亦住也。周朝虽然是用的策划，实际上也跟商朝的住法一样。设为详细学校以教之，那么等到人民丰衣足食之后，那么国家就要推行教育的，就要设立各种学校来教化人民了。所谓祥者就是养也，这个祥字就是当养的意思。这个孝者教也，所谓孝就是当教之讲。戏者射也，这个戏的意思就是射箭，从前射箭也是教育的科目之一，礼乐射御书数都是教育的科目之一。在夏朝的时候叫做孝，商朝的时候叫做戏，周朝的时候叫做祥。那么孝、戏、祥都是学校的别名，都是教育的机构。学者三代共之，那么这个教这个学，那就是三代都是一样，学的这个名称是三代所共同使用的。那么这些都是用来说明做人大道的这些道理，皆所以明人伦也，都是讲明人伦之道。人伦明于上，那么在上位的能够明这个人伦的话，那么小民就轻于下。你在上位的人能够轻自己的父母，能够友爱自己的兄弟，那么这就所谓明人伦了。那么小民当然也就会向在上的看齐，也就会亲他的父母，友爱他的兄弟了。所以小民轻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发，是为王者失也。那么假使有这个圣王兴起来，那一定就会来取法，把这些好的制度、好的方法拿来做模范，那么就可以做圣王之师。所以《诗经》上有两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朝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所谓旧邦者，就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因为周朝他从这个与汤夏朝商朝的时候就已经，他的祖先就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基业了，一直到周文王、周武王才正式的统一天下。实际上讲起来，周朝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可是呢其命维新，可是他承受的天命还是很新的。那这是称赞周文王，他能够励精图治，虽然他的国家历史悠久，看起来很老旧，但是他能够革新，能够把周朝建立得很好很完整。于是孟子他讲这些话来告诉这个陈文公：子立行之，亦以兴子之国。那么你现在也要努力的去做，这个子是指的滕文公，你要努力的去把国家的政治办好，把国家的各种的政策都推行得很好的话呢，那么亦以兴子之国，也可以革新你的国家。他拿这个周文王来勉励滕文公。使逼战问景帝，那逼战也是他的一个滕国的一个臣子， 后来滕文公就叫这个氐赞呢、啊，叫这个滕国的这个大夫啊，来问孟子施行这个井田的办法，因为周朝是用这个井田制度啊，他来请教孟子。孟子就说，他说你的君王子之君将行仁政，要推行仁政，选择而使子，那么他现在要行仁政的时候，他要推选你出来，那么你就一定呢要好好的去努力了，你好好的去做了。因为这个滕文公他认为这个氐赞呢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所以在群臣之中把他选出来，要他来负责办理这个井田制度的事情。那孟子现在就勉励他，他说讲到仁政，服仁政，讲到施行仁政了，必至今界时，一定要从划政这个田地的界限开始。这个经界就是那个田地的界限，因为这个井田制度啊，它要每一方要划分150，一共分为900亩，一个井田就分为900亩，一个井字形，中间的100亩是公田，旁边的800亩是私田，分给8家人，一家100亩，那么由这个8家人来共同耕种这个公田，公田的收入归公家，所以这个界限就一定要划清楚，划分得很清楚，就不会有多有少的争执，收成了之后也不会被人家贪污了，被人家舞弊了，所以这个田地的界限一定要划分清楚，这个才会公平公正。所以孟子就告诉这个氐赞说，仁政必至今界时，要行这个仁政的话，就要从划分田地的界限做起。如果今界不正，假如这个界限没有划得很正确呢，那么分配田地啊，这或者是制定这个俸禄啊，那就不会平均了。井田的大小不能够均匀了，那么征收这个谷米的数量也不能够公平，所以很多一些暴虐的君王，还有一些贪污的官吏，他们一定呢就要把这个界限呢弄乱了，弄乱了以后，他们才好从中取利的，才可以贪污的，才可以舞弊了。那如果田地的这个金线划分好，金界既正，那么这个分配的田地啊，制定的俸禄啊，就可以毫不费力啊，又可以办得很公平公正。所以现在滕国的土地虽然是很狭小，但是呢也有在官府制政受禄的官吏，也有在田野耕种纳税的农民，没有官吏就没有人管理这些农民，没有农民也就没有人来种田收获来供养官吏。所以那么孟子认为，就要滕文公啊能够依照这个商朝的住房，在这个9期里面划出1期的公田，就是1/9划为公田，那么就在这个江门之内呢，就依照这个侧房，在10分里头来取1分的赋税，要人民自己来按照这个标准纳税，官吏从卿以下一直到士，那一定就要有专供祭祀用的这个田，所谓归田是供祭祀用的，这个归田每人就分给他50亩，一个家庭里面满了16岁还没有独立门户的子弟，就叫他叫做渔夫，渔夫的就是没有成年的青年，叫做渔夫，那么渔夫每个人给他们25亩田，这样子无论是死者安葬或者是生者奉养，那么都有这个产业的限制的。 就不会越出他的北向的地方了，那人民就会有一个依靠了，有一个保障。那人民在同一个乡村里面耕种，在同一个田地里面生活，井田里面生活，那他们出去的工作同回家休息都能够互相的照应，防疫倒扣也可以同时能够啊防止这些宵小的活动、盗贼的活动，那么同时大家能够守望相助，有了疾病也可以互相的救护，疾病相扶持，那么人民就会彼此亲近和睦了。那么这是孟子告诉这个B站呢，讲到井田制度的好处。那么井田的办法就是在一方里的土地上画一个井字，刚才讲过这个井字就是分成九区了，就叫做一井，每一井就要占地900亩，中间的就是公田，其余的分给八家，都有100亩私田。那么这个八家的人共同出地来耕种公田里的农作物，那么先把公田里的事情做完了，然后再处理自己私田里的事，这就所谓先公后私的，这也是用来区划这个官吏跟农人的分别，要他们个人尽到个人的义务，个人享有个人的权利。那么这是井田制度的一个大概。那么至于施行的时候，那就要斟酌各地方的情形来加以变通，总要能够使它都可以合适。那这个是不是能够合适呢？那就要看你跟国君呢来决定。所以在这一段里头，我再把它念一遍。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位也。子弟行之，亦以先子之国。”子必在问井田，孟子曰：“子之见将行仁政，选之而使之，子必免之。夫仁政必至境界时，境界不正，井地不均，绝路不平，谷路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境界。”这个慢字就是当错乱的意思。境界既正，分田制度可度而定也。浮尘壤地扁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这个野人就是平民了，就是农民。无君子莫持野人，无野人莫要君子。这个君子是指在上位的。其野久易而著，国中十亿使致富，亲以下必有归田。这个归田就是公祭祀的，归田50亩，渔夫25亩，这个渔夫就是没有成年的。慈禧无处向，乡田同井，出入相由，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倾慕。方里而井，井900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施100亩，同样公田。公事毕，然后感辞失事。所以前面举那两句诗，欲我公田，遂及我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于之也。这个润泽就是把这个制度再加以斟酌考量，再来制定一个合适的推行的办法，这个就叫做润泽。那么这一章是孟子讲到持国的根本，就是重在民事，要把人民的农事首先要注意，要帮助他们做好，再引用古代的制度勉励滕文公去施行，来达到行仁政的目的。 那么关于这些请天制度，我们只要大概的知道一点就好，因为现在都老早没有了，废除了，我们只要知道一点请天制度的大概情形。有位神农之言者许行，自蜀之臣总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禅而为盲。这个神农之言就是讲的农家的学说。在战国时候，春秋战国所谓九流十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都是九流十家之一。那么这个九流十家里面就有一家，有一派的学说就叫做农家，而农家就是讲注重农事的，光是讲耕田种地的这一方面的事情，而农家的始祖就被推为神农氏，因为神农氏教民稼穑，发明五谷，所以神农氏就被农家推为他的始祖。所以神农之言就是农家的学说。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一个研究农家学说的人叫做许行，他是信奉农家的。那么这个许行呢，自楚之腾，从楚国到腾国来，从湖北到山东来，总门而告文公曰，所谓总门者就是亲自到文公那里去，这个总字就是亲自到那里去，走路走到文公的家里，这个叫做总门，他到滕文公那里告诉滕文公说，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他说我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因为他从楚国来呀，很远的，我千里迢迢的到你这里来，那么因为听说你呀要施行仁政，要施行古代圣王的仁政，那我现在情愿愿受一禅而为盲，我愿意领受一栋房屋来做你的老百姓。所谓禅者就是住的屋子，因为古代的土地是公有的，假如你要在某一个国家定居的话，就可以申请一栋房屋，公家就可以配给你一栋房屋。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么房屋就会被公家收回去了。那么现在这个许行他要到滕国来，他愿意定居在滕国，那么他就可以申请有一栋房屋住了。所以他说愿受一禅而为盲，这个盲是人民，我愿意做你的人民，我愿意住在这里。文公与之楚，这个楚字读楚字，于是滕文公就给他一所住宅，给他一栋房子让他住下来，同时还有他带的一些学生齐徒数十人。这个许行呢，不但是他一个人来，还有跟他来的有几十个学生，这个徒啊就是他的徒弟。那么他们这一伙人呢，皆亦或捆聚执习以为食，他同这些学生们都是穿到那些粗布的衣服，这个货就是那个粗布的毛衣服，毛布的衣服，很粗糙的那个布啊做的衣服叫做货。还要他们的生活是靠什么呢？靠这个编草鞋织具，这个具就是草鞋，他们这个编草鞋呢织这个席子呢来维持生活，织席，因为古代是席地而坐啊，古代的人没有坐椅，这个凳子椅子啊，他们都是坐在地上，那么地上铺一个席子。所以这个许行跟他的徒弟们呢就打草鞋啊，织席子啊来生活了。那么他们在滕国住下来，丞相见许行而大悦，前面还有一段，陈良之徒陈香，陈良是一个学者， 那么他是信奉儒家之学的，他是楚国人。那么陈阳有一个学生叫做陈襄，还有陈襄的弟弟陈信与其弟信，父内侍而自送之腾，他们就带了这些耕田的用具。这个内侍啊，就是耕田所用的这个犁耙了，这个锄头之类，就把这些的工具啊带到，从宋国到滕国来，自宋之滕，从宋国到滕国来，他还带了这些耕田的用具，带了犁耙、锄头之类。那么他到滕国也跟这个滕文公说，文君行信圣人之政，实亦圣人也。我听说你推行圣人之政，圣人之政就是仁政，因为滕文公当时他推行仁政呢，这个消息传出去啊，其他的那些诸侯之国的人，那么都愿意到他这里来，都愿意做他的人民，所以许行从楚国来，现在陈襄又从宋国来，可见得在当时战国时候，一般的人民是多么的盼望有一个好的君王能够帮这些人民呢解救痛苦，那都自动的到他们这里来。所以陈襄说，我听说你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那么你就是圣人了。那滕文公行圣人之政，那就把他当圣人看了，愿为圣人王，我愿意做圣人的人民，我也愿意做你的老百姓。于是陈襄跟陈心也在滕国住下来。那么有一次陈襄见到了许行，他听到许行讲这个农家的学说，认为他很高兴，听得很中听。他见到许行之后而大悦，他很赞成许行的学说，于是尽弃其学而学焉，把他过去在陈良那里所学的通通抛弃了，而学焉，而向许行来学。那也就是说，他放弃了儒家的学说，而去学这个农家的学说，他要跟着许行来学了。后来陈襄见孟子，当时孟子在滕国，那么陈襄见到孟子的时候呢，道许行之言曰，就把许行的所说的道理告诉孟子。他说，许行讲啊，滕郡则成贤君也，这个滕文公啊，真是一个很贤明的君王。可是虽然他是贤明的君王啊，未闻道也，他还是不懂得治国的道理。所谓未闻道也，就还没有听过古代圣贤所说的道理。他说的古代的圣贤，当然是指的农家了，指的神农氏之言了，这个道就是指的农家之道。他认为滕文公虽然是好，可是他还未闻道，还不懂得古代圣人之道。那么他所谓的道是怎样呢？贤者与民并根而事，永生而慈，真的是一个贤君的话。那么他应该呀，要同人民一起耕种，并根而食，而自食其力。做君王的人也要耕田，一方面更早晚要烧饭煮饭，所谓永生就是讲早晚，早餐晚餐都要自己来弄。那么同时啊， 还要一面来处理国家的事情。那这个做君王的人岂不是很劳累了吗？还要自己耕田，还要自己煮饭吃，同时还要治理人民的事情。所以永生呢，就是说早上吃的饭叫做永，晚上吃的饭叫做生，那就表示自己还要煮早饭煮晚饭，这才是真正的贤君。君也曾有仓廪府库，可是现在滕国的君王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滕国有仓廪来装谷子，有府库来装钱财，则是利民而已自养也。那这个利是害，他们就是伤害了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收入，而奉养自己。这个利民而已自养，就等于是剥削了人民的财物来供养自己。巫德贤又怎么能够称为贤君呢？这个恶字读巫，巫德贤。那么这段话是许荀说的，现在沉香把许荀的话就告诉孟子，就说明这个孟子，说明这个滕文公啊，他不能够称为贤君，因为他没有与民并耕，而是永生而死，同时还有仓廪府库来剥削人民的钱财。于是孟子就问他，徐子逼众数而后食乎？这位许先生是不是自己要种的谷米他才吃饭呢？这个数就代表粮食啊，代表那些谷子啊。也然，是的，他要自己耕种的，然后才吃，才有饭吃。徐子必知一后一壶，是不是这个许先生他要自己织布才会有衣穿呢？岳父，不是，他不是自己织布。徐子亦贺，这个亦字读亦，当动词。这个许荀呢，他是穿那个很粗的布衣，那么很粗的布衣一定是很简陋了，并不是穿得很讲究了。徐子观乎？那孟子又问，许先生他有戴帽子吗？也观，有。曰西观，他戴的什么帽子呢？曰观素，他是戴的素颜色的帽子，所谓素的就是白的颜色，那个布啊没有染色的，完全是本色，就叫做素。因为染了色之后这个价钱很贵呀，那么材料质调就很好啊。这个素的就是那个很粗的很粗糙的这个布啊，还同时没有染色的，这个帽子就叫做素。那就表示这个许荀呢，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是很便宜的，质料很粗糙的。曰自知之余，那么许先生戴的帽子是自己做的吗？他是自己织的吗？曰否，丞相说不是，以素易之，他是用谷米来换的。从前是所谓以物易物的时代，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我有什么东西多余的，我去跟别人来交换我缺少的。那么许荀他自己种的谷子有多的，他就向别人就换了，换这个衣服来穿了，换帽子来戴了。曰徐子奚为不知直呢？那孟子就问，许先生为什么自己不做帽子戴呢？曰汉于根，丞相说他要自己织布要做帽子，那么就会妨害到耕田了，就没有时间来耕种了。曰徐子以斧针串以铁耕乎？那孟子再问， 许先生是不是要用锅子来煮饭呢？这个釜蒸就是煮饭的锅子，这个串就是煮，就是用生火，用火来煮东西叫做串。他是不是用锅子来煮饭吃？是不是用铁器来耕田呢？好像那个锄头啊、犁耙都是用铁做的了。他是用这个铁器来耕田吗？用锅子来煮饭吗？俨然是的。视为之余，那么这个锅子同这个耕田的用具是不是自己做的呢？岳父才想说不是，以树一枝也是用谷米换来的。那么他们这一段的对话，那孟子就了解了，了解的这个许荀他是完全是靠这个耕田的收成来交换他生活上的这些用品。下面又是孟子说的，以树日泄气者不为必陶也。他用这个谷子来换这些器械，这个泄气就是代表耕田的这些用具，或者是煮饭的这些用具。那么照这个徐子的意思，他通通用谷子去换，换了这些耕种的器械，那么他就不算是损害到这个烧窑的打铁的人。利陶也，这个利是害，这个利是妨害。这个陶就是做陶器的，做瓦器的，瓦罐子啊，这些是陶器的。这个也就是铁器的，冶铁了。那么许荀他用谷子来换这些东西，并没有说他妨害到做陶器、做铁器的工人。那么陶冶做陶器、做铁器的工人，亦以其泄气易数者，他也用他们的成品来交换粮食。岂为利农夫哉？难道就妨害了农人吗？同样的是以物交换来其他的物品。那你不能说这个做陶器、做铁器的工匠有妨害的农夫的，同样的他们也是拿自己所有一起说。且徐子何不为陶冶呢？为什么许荀他不自己做陶器、做铁器呢？那么他所有的东西，世界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他所有的东西他只是从自己的家里取出来用的话，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他要纷纷然与百工交易呢？他为什么这样的何许子之不但烦？为什么他不怕麻烦？不但烦就是不怕麻烦。为什么他要拿谷子去换陶器，拿谷子去换铁器，拿谷子去换衣服、换帽子？为什么他要这样的纷纷然？纷纷然是很多。那他不是通通从自己家里取来用，不是更好吗？这个宫中是家中的也。那么沉香说，百工之事固不可跟且为也。这些百工的事情，所谓百工者是一切的工匠，做陶器、做铁器这些工匠，这些工匠的事情固不可跟且为也，本来就不是耕田可以做到的，不能够一面耕田一面要做其他的事情。然则持天下独可耕且为鱼，那孟子就进一步的说了，那既然百工之事不能够耕田去做，那么持理天下可以一方面耕田一方面去做吗？独可耕且为鱼。因为前面这个丞相批评陈文公说他不能够与民并耕而事，永生而辞。那既然百工之事都不能够一面耕田一面去做，那么持天下可以耕且为鱼，那更不能够一面耕田一面去持天下。持天下的事情千头万绪啊，那么多啊。 那一个君王，你又怎么能够去一方面去耕田，还要去治天下呢？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社会本来就是要分工合作的。那么社会上的这些事情就要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大人之事，这个大人是指在上位的，在上位的人有他们所应该负的责任。那么也有小人之事，小人就是一般老百姓，老百姓也有他们所应该负的责任。且一人之身，并且以一个人的他的能力，一人之身，那么要去做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么一个人身上来计算他的衣服的饮食呢，还有生活上的必需品呢，那么这个百工的技艺所制造的，要他能够一个人来具备的话，那是不是可能呢？如果都要由自己一手来完成才使用的话，那就简直啊，就是等于率领天下的人呢、都不停地在路上来奔走了，是率天下而路也。所谓路子，就是不停地在路上啊走来走去，你要忙这样，要忙那样，你要做衣服，又要做帽子，又要耕田，又要做铁器、做陶器。所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违背啊，要具备到百工所做的事情都要自为而后用之的话，是率天下而路也，率领天下人到路上不停地奔走。这个而路者是想匆匆忙忙地奔走，事实上做不到，故也或劳心或劳力。所以社会上的工作就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劳心的，一类是劳力的。有的是光用脑筋用思考的，有的是光用体力用劳力的。这两种人，劳心者持人，劳力者持于人。劳心的人就是指的在上位的，他是管理众人的，这个持是管理，管理众人的。劳力的人是被人管理的，持于人，这个于字是被动。劳力的人是被人所管理的，劳心的人是管理众人的。施于人者施人，那么被人管理的人就要供养人家。这个施字当动词，我们不要误会了，所谓施人者不是吃人，施人者是供养别人。老百姓付出的劳力，种田做各种的工具来供养在上位的人，这个叫做施于人者施人，施人者施于人。那么管理众人的人呢，就被人所供养。所以政府的官吏、做君王的统治者，都是受人供养的。做人民的就要供养这个在上位的人。此天下之通义也，这是天下所通行的道理。所谓通义者，是通行的道理，全天下都是一样，古今中外都是一样，这个所谓通义。所以孟子他讲的这个话，就是告诉这个丞相，许行的学说根本就行不通，他不能够要求一个劳心的人又同时要劳力，不能够兼而有之。当尧之时，在尧皇帝的时候，天下有未平，那个时候天下还没有太平，因为当时人类有两大敌人，就是洪水猛兽。在尧皇帝的时候啊，洪水横流，陆地上还是一片的汪洋大水，因为这个洪水没有平定了，到处泛滥，泛滥于天下，陆地上都是一片的大水。那么那个时候呢，草木畅茂，因为有水的地方就有草木啊，有森林啊，又很茂盛，禽兽就繁殖了，各种的禽兽就很多了。 五谷不争，因为没有土地可以种谷子啊，那么这些谷类啊、粮食啊就没有收成了。所谓不争者，就是没有收成，没有地方可种呢。禽兽逼人，各地方都有这些。到交于中国，到处都是野兽的痕迹、鸟的痕迹。这个兽体鸟局就是讲这些禽兽啊，到处都是的，全中国都有，遥独幽之。所以姚皇帝呀、啊、就很忧愁了，忧愁这个人民呢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没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他很忧愁。举舜而夫此焉，就在众人之中把这个舜呢、啊、选出来了。这个夫此焉就是要这个舜来帮助尧此天下。这个舜来帮这个尧持天下的时候呢，舜使羿长火，这个羿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舜就选了这个羿出来，把羿找出来呀，要他管这个火政。这个火是当时的一个官的职务，叫做金木水火土啊，这个五行的官，而这个羿呢就掌管这个火政。羿炼三折而焚之，这个羿就把那个三折啊，用火、啊、把它那些草木啊烧了，烧掉了之后呢，禽兽逃离了，这个禽兽就没有。